儿平安。啊，首先祝大家新年春节快乐。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农历新年，昨天是新年，今天是农历的初二，我们有这样的一起敬拜神，是感谢神的恩典。那今天我跟兄弟们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的榜样。那这是关于教会跟教会的工人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教会跟教会的工人这个主题很大，然后圣经里面呢有许多这方面的教导。那我想简单先讲一讲这个什么是教会。那教会这个英文的这个字 church 啊，这个字的原文呢是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的 ecclesia 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被选召的一群人啊，也就是说教会 church 它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一个 building，也不是指一个俱乐部一个社团组织一个俱乐部一个 social club。 那教会是什么呢？一群蒙召的人，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是教会，这是教会的意思。那么圣经里面呢有好几处很多地方有讲教会，那么我又找了几处经文。那么第一个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在以弗所书1:22-23那个地方，他讲，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第二个呢，他讲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题目在前书3:15，他讲，他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根基。那换句话说，你在教会里头是讲真理的地方，如果在教会里头都不讲真理的话，不讲理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不能称之为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一个讲真理的地方，因为它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它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知道教会啊，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头，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啊，这在以弗所书2:20-21，他说并且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这是教会啊。当然圣经有很多其他的教导，我想这是主要几个教导关于教会。那么关于工人呢，教会的工人是指什么样一群人呢？是一群蒙神呼召侍奉神服侍神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是蒙神呼召侍奉神的一群人，在教会服侍，接着服侍教会侍奉神。那么我有两处经文，第一个呢，教会工人。那么教会工人的职责，主要的职责是建立神的教会。这在以弗所书4:11-12，他就特别讲，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工人的一个职责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这是工人的职责。那么呢，第二个呢，教会的工人呢，他是群羊的榜样。他不是到教会来做这个 management， 做 leader， 做这个高高在上的，他是要来做什么？群羊的榜样。这在彼得后书5:20-3，他特别讲，他说务要，他是讲教会的工人，务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今天教会的工人在教会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侍奉，是因着神的缘故，他在教会里头来甘心乐意来侍奉神啊，在神的教会服侍，在教会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做群羊的这个管理者和 leader 啊，这是神的工人这样一个这个教会圣经教导。那么当然圣经有很多其他的教导。那么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教会啊，那么教会里面是以什么？一群基督徒，是以什么？一群人。这教会既然是由一群人组成的话，那么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人的问题。所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问题。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讲一个苏格兰的一个青年，他在那个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教会普遍有些黑暗啊，那个时候呢，他就要想要寻找一个好的合神心意，在他看来是那个 perfect 的一个教会啊，所以说他就走遍这个英格兰、苏格兰、英伦三岛，他要找这样的教会，他找不着。后来呢，他到了一个乡间一个小 town 里面，找到一个乡村的一个小教会。结果他进去以后啊，那一天他看到里头那些基督徒很有爱心，然后很融洽，进去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那么这个牧师的讲台信息呢，也非常清晰有力，对他很有帮助，很有造就。他就很感谢神，他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什么，一个完全的一个 perfect 教会。”所以他就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他就找这个牧师，他就跟牧师讲，他说：“我找了很久很久，找遍了英伦很多地，英国很多地方，今天终于找到一个什么一个 perfect 教会。”所以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他说：“在地上呢，没有 perfect 完美的教会，就算地上我们教会在你看来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你加入我们教会以后呢，这个教会就不是完美教会了。”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那么教会的工人在教会里头，他起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教会的工人如何，教会就如何。工人乃是群羊的榜样，他的一行一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教会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很大的作用。而如果说教会的工人爱主，那么这个教会呢，他就会流露出主的爱出来。如果这个教会的工人他圣洁，那么这个教会就有神的同在啊。如果教会的工人他能去持守主的道，那么教会就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如果教会的工人他去热心传福音，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那么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教会里的工人应当去如何侍奉神，如何去牧养神的群羊，如何去发挥跟恩赐来搭配侍奉。就是说呢，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借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来思想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是安提阿教会？其实安提阿教会是这个圣经里面呢初代教会一个很有名的教会。这个教会它没有什么没有显赫的这个背景，它不是使徒建立的，不是像使徒保罗啊、彼得他们建立的教会，他是有一群平信徒、一群信徒在一起建立的这样一个安提阿教会啊。然后呢，这个安提阿教会呢，是这个是，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由外邦人组成的一个，基本上是由外邦人建立的一个教会啊。那么我们首先，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提到很多的教会啊，最有名的什么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然后我们也有什么以弗所教会啊，有什么那个罗马教会啊，这个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都是给各教会写的很多教会，是不是？有很多教会啊。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在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基督让那个使徒约翰写信给什么亚细亚的7个教会，有很多教会。但是我们看见呢，每个教会都会有它的问题，圣灵都会借着使徒，借着这个先知，借着圣经来指备他们。每个教会都有它的软弱，有它的不足。那么这几个里面唯一没有受到责备的一个是什么？安提阿教会。没有，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责备安提阿教会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了一个叫一个士美拿教会，还有一个是腓拉铁菲教会。圣经里面没有指神没有去责备他们，圣灵没有责备他们。所以说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啊，它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来思想啊，这个教会与工人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们知道一个安提阿，我上面有列了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见呢。那个圣经里面呢，新约圣经提到两个安提阿，一个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是比西亚的那个安提阿。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安提阿教会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哦，这上面有个地图，有个红字打的，是不是那个安提阿在那个图上面啊？如果大家往上看一些地图，上面有好多大家很熟悉的，有什么特比、路士德、以勾念啊，这些地方都大家很熟悉的。那么下面一个岛叫什么？巨比路，是不是 Cyprus 啊？今天中文翻译成塞浦路斯岛 啊、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安，根据这个历史，这个安提亚是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省的一个行省的一个首府。那么它这个城市呢，是在主前300年由这个希腊人建造的，希腊帝国他们建造的。然后呢，在这个主前64年的时候呢，罗马将军庞贝攻占这个城。那么这个城市呢，它位于这个以黎巴嫩山脉跟那个特罗斯山脉交汇点，是这个海路、海上跟陆上交通的一个要道，是罗马大道一个交通的交通要道口。当时候呢，它这个安提亚呢，也是当时候罗马帝国里头第三大城市，它的人口约50万。罗马第一大城市是罗马，第二大城市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城市。那么第三呢，就是安提亚这个地方。那么安提亚呢，是罗马帝国统治这个东方的一个它的一个经济枢纽。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安提亚教会啊，是教会历史上这个第一个以外邦信徒为主体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主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他主耶稣升天之前，曾经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大使命，是不是？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这个东西啊，在马可福音12章15节，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什么？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那里讲的。那主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要门徒往什么？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万民听，是不是？这是主耶稣大使命。但是我们看见呢，当主耶稣升天了以后，教会起来了啊，教会有了，在教会住在教会史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是由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有耶路撒冷教会啊，那么教会的中心呢也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会看见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它是一个封闭的教会，它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它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向其他人传福音啊。所以说神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用什么？用逼迫，那个迫使这些门徒信徒把它分开，把福音呢广传开。神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那么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安提亚教会。那么教会的中心呢，后来就慢慢的由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就移到这个安提亚教会。这安提亚教会后来变成一个教会的一个中心。那么安提亚教会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就借着安提亚的教会的宣教，福音传到小亚细亚、欧洲、非洲很多地方。那么安提亚教会是一个中心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根据教会史的话，他说这个安提亚教会呢，他在这个主后第三到第二到第五世纪200多年间呢，教会初代教会有30次教会大会是在安提亚这个地方举行的。安提亚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初代教会继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呢，一个教会的中心啊。这个图是这个我从网上download下来，是一个安提亚教会的遗址啊，在这前几年那个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已经倒塌掉了，已经没有了已经。所以说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借着安提亚教会的榜样，我们要来思想教会与工人这个主题。我们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教会的建立，这个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教会的成长啊，这个教会是怎么成长的。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看教会的见证。第四个呢，是教会的工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概我们只会看前面两个问题，一个是教会的建立，一个是教会的成长，这两个题目。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为什么兄弟我想要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呢现在也处在我们教会的历史的一个转折口，是不是？我们下个礼拜有会员大会，我们要投票这个来聘请一位新的牧师。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着学习安提亚教会这样一个榜样，使得我们这个教会将来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荣耀神的教会啊。这是兄弟我为什么来讲这个题目。今天早晨呢，我们只讲后面两点，一个是教会的建立，一个是教会的成长。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这次早晨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经来对你的儿女说话，让主这次每一个主你的儿女在这里，在你的面前都能明白今天早晨你要对每一位我们当每一位所讲的话。这次求主你借着安提亚教会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明白，主啊，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的使命， 也更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应当该起的作用。这就是求主你帮助你的教会，让接着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无论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受造就，巴不得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巴不得每一个主你的儿女成为一个合你合神心意的儿女。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由于你早晨接着讲台的信息，你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呢要读一个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我又打出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只有八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因斯提凡的事召混乱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地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保扫楼，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荣誉。尽管那个时候是一个是外邦人嘲笑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称呼，但是呢，对我们来讲，今天基督徒这是一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一个荣耀，它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所以说，像我们首先来接着这段经，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教会的安提亚教会的建立，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就讲，他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混乱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现在新的圣经翻译，中文圣经都翻译写成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和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然后那个这个居比路呢，因为今天那个中文圣经翻译呢都改成塞浦路斯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呢，它是由什么一群门徒自发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我们刚才提到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什么，一群蒙召的人，一群神宣召的人，所以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是指一群人，一群蒙召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现在这些门徒他们在一起，那么就成为一个什么教会，安提亚教会。那么所以说，显然这个教会里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一群门徒，这群传福音的门徒，这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 教会引着这群门徒能够成立安提亚教会。那么这样一群人他有什么特点 OK， 他有三个特点，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这一群人是什么，因持守信仰而遭遇逼迫。第二个呢，这一群人是在混难之中依然坚持传福音第三个特点呢，是他们是向所有的人，包括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群门徒有三个特点，所以下面我们接着这段经文来仔细看这个三个特点。首先我们来看这一群门徒，他们是因着持守信仰而遭逼迫。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上半句，他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这地方特别提到一个人，叫什么？斯提凡。很多地方里面都知道，斯提凡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门徒。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八节到七章六十节这段故事。那我不去重复这个故事，我想只要是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故事。 那么当斯蒂凡为主殉道的时候，这一群门徒什么，他也在现场，斯蒂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们是见证人，他们也在现场。所以这一群门徒他们是什么呢？是斯蒂凡殉道的一个见证人。而且呢，这一群门徒他们跟斯蒂凡持有同样的信仰，斯蒂凡所信的所侍奉的主也是他们所信所侍奉的主，斯蒂凡所做的见证也是他们的见证。斯蒂凡他为主牺牲，这群门徒斯蒂凡为主牺牲，甘愿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这群门徒也一样甘愿持守他们的信仰，愿意来牺牲。就是他们所信的是同样一个神，他们愿意来为这个信仰来，即使付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持守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将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神。所以这群门徒跟斯蒂凡他们是持有同样的信仰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他们因着持守信仰，他们遭遇逼迫，背井离乡，流落他乡。因为逼迫的犹太人逼迫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离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本来可以过一个什么安逸的生活，只要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放弃这个信仰，去否认主的名，他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愿意要去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不肯否认主的名，宁愿遭受逼迫。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耶路撒冷待下去，所以不得不流落他乡，遭患难，居无定所。所以这是这样一群门徒。那么这一群门徒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患难之中呢，坚持向人传福音。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怎么想这个事情呢？在一般人看来的话，当一个人遭到患难的时候，四散逃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首要想的事情是干什么？是保命，赶紧要找个地方住下来，是不是一个居所？他现在没有住的地方，他要找个居所安居下来。但是这一群门徒不一样，他们在一边在遭遇在患难和逃亡中的时候，一边逃亡还一边在干什么？他在传福音，是不是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就讲，他说这些因斯蒂凡事情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亚，这是刚才我们看的地图上这几个地方。他说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传道。所以说他们首先传道的对象是向谁？向犹太人传。然后呢，他说内中也有居比路，就 Cyprus 这个跟古利奈人呢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也是什么？是外邦人，但是因为归信了犹太教，所以他们已经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到了安提亚呢，也向希利尼人，也就是向希腊人、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帮门徒，他们在患难中、在逃亡中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想着第一个自己的需要，乃是把传福音当成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一边逃亡，一边传福音。在我们今天来讲，真是匪夷所思了。就住的就像 homeless 一样的。你现在你不是想着要自己找个地方待下来，而是什么？还在想着要传福音呢？这需要很大的信心，有很大的勇气。大家都知道，在2007年呢七月份，如果大家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人记得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群这个韩国的宣教士，总共有23位，他们呢在韩国的教会，把他基督教会把他撤派去阿富汗去宣教传福音。结果呢，他们到了阿富汗的时候，在那个坐车啊，坐这个公交车，从这个叫什么？那阿富汗的这个首都叫什么？喀布尔啊，到开车到坎大哈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在途中的时候呢，被这个塔利班这些人呢给那个拦截这个劫持了，绑架他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小的村庄里头，他们要这个赎金啊。那么在前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中呢，有2位这个宣教士呢，被他们塔利班杀害了。那么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整个世界一片哗然，大家都很震惊这个事情。那么普世的教会，我想我们教会那个时候也在为这祷告，大家普世教会都在为这一群在困难中的这些宣教士祷告。那么当然后来这个韩国政府又出面那个斡旋跟他们谈判，最后一个月多月以后呢，释放了这群人，所以用飞机呢 把他们接回来。那么当时我有看电视啊，就当这一群人下飞机了，他们这些人呢，剩下的21个人，都什么，都头低低的，低低的，你看不见脸呐，都下飞机，好，觉得好像什么见不得人一样的，你懂吗？很低，头低的很低啊。这是他们在那个机场上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也是头低的非常低。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呢，韩国教会有好多基督徒去迎接他们。就他当那些迎接他的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好像见不得头低的那个地上，他们都看不下去，他们就喊抬起头来，但他们一直低着头，记者会的也在低着头。为什么？他们觉得羞愧，他们觉得好像 见不得人。都说今天弟兄姊妹，当你在困难之中的时候，你要去坚持去传福音，实在是需要很大的信心，有很大的勇气。你已经落魄到这个程度，你还要仰着头去传福音，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勇气。啊，这是这一群门徒他们一个特点。另外呢，这一群门徒他向所有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提到耶路撒冷教会，他只向什么？犹太人传福音。但是我们刚才读过，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是什么？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是不是？在马太福音28:19，他讲，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万民，不是犹太人，是不是？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他不知道这个吗？他们也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主耶稣他是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是不是？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啊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只侧重于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他们觉得外邦人呢，因为外邦人，他犹太人瞧不起外人，不圣洁，他们觉得他们不配的这个福音，不是他们不愿意传，他觉得他们不配。那么要怎么才配呢？那么加入犹太教，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们选了7个执事，是不是？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去翻那个圣经，这个7个执事里面呢，有一位是蛮有名的，一个外邦人，他归信了这个犹太教。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安提亚人尼哥拉。圣经里面特别指出来他是什么安提亚人，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安提亚这个名字，在使徒行传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找这个经文。7个执事里面最后一个是安提亚人安尼哥拉，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归信这个犹太教啊，然后呢信主了，然后成为7个执事当中的一位。那么我们看见这一群这个受逼迫的这些因四三事情遭困难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在逃亡的路上，他们也是一样，还是一样什么向犹太人传福音，向犹太人传。但是呢，其中有一些什么是那些归入这个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呢，他们呢向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也向什么外邦人传福音啊，他不只是向犹太人传，也向外邦人传。那么这一群呢，他讲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向外邦人希利尼人传什么？传讲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这一群门徒他传讲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他们不是去传讲一个成功福音。为什么？他们都是逃荒的人，他讲不出成功福音出来，或者是讲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他们是讲用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说这是这些人他们传讲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2，他讲，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当使徒彼得当他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什么听得扎心。那一天有到5000人受洗。我们知道，当斯提凡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犹太人什么甚至把眼睛皱起来，不敢看，因为斯提凡脸上有天使的荣光，他们捂住耳朵不敢听。所以说，当这个使徒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重重、问题多多的教会。 使徒保罗跟他们讲，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这样的福音信息才能给人带来震撼，才能使人听了扎心。所以这是这群门徒他们传讲的，就传讲的是向所有的人传讲耶稣基督。那么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一节，他讲，他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看见这个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一群门徒是主耶稣真正的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因持守信仰而遭遇逼迫，哎，他们在困难之中依然坚持传福音，而且呢，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分种族向所有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说圣经讲，他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什么叫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的一个主，有主同在的人，他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他被圣灵充满，他身上带有什么基督的馨香之气。第二个，这样的人，他满有从主而来的能力，能够传讲耶稣基督，而且呢，神迹奇事一直随着他。这是主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主与他们有主同在的人，主祝福他的侍奉，成就他所做的一切圣功。这是主与他们同在。那么因着这群门徒因着有主与他们同在，所以说带了很多人，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信而归主的人很多，这个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呢，它的 NIV 圣经写的是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believed and turned to the Lord。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安提阿教会这群门徒，他们就传福音，他不是用高言大志讲一堆理论，他们是就用什么，他亲身的见证传福音，用他自己的亲身见证受见证传福音。所以说很多人就信了他们受见证的这位耶稣基督，成为门徒加入教会。所以说从刚才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教会不是使徒建立的，而是由什么一群信徒自发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呢，这个教会它是由什么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组成的，而且是外邦人是一个主体。第三个，我们看的这个教会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安提阿教会它的建立，它的三个特点。那下面我们要来继续看呢，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成长。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一定要成长，要成熟，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那么教会的成长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这个教会它必须是扎根在圣经真理上，这是这个教会注重圣经真理。第二个呢，这个一个特征呢，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它是一个肢体发挥各自的功用，彼此搭配侍奉，荣神益人，每个肢体都是一个活的肢体，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另外呢，教会的人数在稳步增长，教会也在发展当中，成长当中，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的一个三个特征。所以说我们后面我们会看见这后面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成长。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有一个带领人是谁呢？叫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人，那么这个巴拿巴是谁呢？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安提阿教会去的，安提阿教会去的。那么他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要差派巴拿巴去呢？这是刚才这个经文他讲，他说这些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因为那个时候教会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就当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信主，有个很大的教会，很多人，那么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那么这位教会的中心，这位耶稣基督拣选的使徒，这十二个使徒，他们觉得有这个职任，要派人去看一看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呢打发一个人叫巴拿巴去。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巴拿巴？要知道耶路撒冷教会人才济济啊，有十二个使徒，是不是有选出的七个执事，现在剩六个执事，是不是还有先知在里头，为什么偏偏选中一个巴拿巴这个人去什么去安提阿这个教会？我们下面会看见呢，巴拿巴是他们耶路撒冷教会派出去的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人选。那么巴拿巴是谁？ 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呢，特别介绍巴拿巴这个人啊。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他说有一个利未人住在居比路，就 Cyprus， 就刚才那个地图的那个海岛那个岛上，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译出来就是劝慰者。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就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见，巴拿巴是一个什么完全奉献全人归主的一个门徒。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主耶稣快再来了，所以说一路上人教会所有的人都把田产卖了，大家在一起过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是不是共产主义生活？当然后来他们发现这个是想法是不对的，他们有改正。然后呢，第二个我们看见呢，这个巴拿巴这个人，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成长于居比路 Cyprus， 就是塞浦路斯，就是刚才那个安提阿这个旁边那个海岛上，他在那样成长，所以他熟悉这个外邦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啊，所以说他们就特意派了这个巴拿巴这个人去那边去。 OK， 那么还有呢，为什么选巴拿巴呢？巴拿巴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很会什么劝慰信徒，很会用神的话去安慰人，很会去关心人啊。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的，使徒保罗去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巴拿巴，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使徒保罗可能还有很多麻烦，就是说他有很大的恩赐，所以他的恩赐如此之大的话，那么这些使徒都不叫他的名字，给他起了一个车号，这个车号是什么？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劝慰者，英文叫 Son of Encouragement。 换句话说，巴拿巴这个人是一个很会安慰人的人，使徒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会安慰人，所以说使徒们看见安提阿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需要，他们就撤派了所以巴拿巴去，他觉得巴拿巴这个人是最合适的，他在那地方生长，知道那地方风土人情，他又是一个完全奉献完全归主的一个门徒，然后呢他很会安慰人，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了安提阿教会。所以说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出的最合适的人。好，那么我们下面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讲巴拿巴到了那里，指安提阿，说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的成长往往取决于教会带领者他的工作以及他工作的果效，所以说我们要看看这个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的工作，他怎么使这个教会的成长，作为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些属灵带领者应该这个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来从巴拿巴身上看到一个教会一个属灵带领者，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应该如何去带领神的家。所以说我们看看巴拿巴的品质，首先巴拿巴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他能看见神的作为。这个属灵带领者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他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他会很麻烦。那么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上半节，他说巴拿巴到了那里，到了安提阿，看见神的所赐的恩就欢喜，他看见那么多的人来归向主，口称耶稣为救主，他看见了这个不是人的工作，乃是什么？神的工作。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口称耶稣为救主。所以他看见是神所赐的，是神的工作，他看见这是神，所以说神的工作，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呢，就什么？就欢喜。怎么叫就欢喜？就是很喜乐，他要把这个荣耀什么归给神，他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就是说一个教会的属灵带领者若看不见神在教会里的作为，那么他的眼睛是瞎的，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一些输血气的工作啊，甚至呢他的工作也不能长久，他可能工作做起事来会很辛苦。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一个教会的属灵带领者他要有一个什么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作为。那么第二个呢，从巴拿巴身上我们看见巴拿巴他什么？他针对教会的需要传讲神的话。这个属灵带领者，你在教会你要知道教会需要在什么地方，他的属灵需要是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下半句，他说什么？ 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换句话说，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这个地方，他讲台的信息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什么？劝勉，他在劝勉众人什么？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是他讲的信息的中心。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么什么叫恒久？这个恒久这个原文这个字 prosmeno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讲一个人不停一直走路不停留讲他就说，换句话说，巴拿巴在鼓励这些信徒，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要什么？要下定决心，要什么？恒久靠主。用去今天的大白话来讲，就是什么？就你要信就什么？去真信，不要一会儿信一会儿又不信，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巴拿巴的信息，很简单，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信仰有的时候会起伏，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是什么？一会儿信一会儿又不信，一会儿又怀疑，一会儿又觉得没有办法，只能来信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所以巴拿巴他讲，他说你要什么？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么圣经里面刚才讲这个，在十一章二十四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上半句，他就特别讲巴拿巴这个人。他说巴拿巴是什么？原来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什么叫好人英文是叫 good man。 这个好人不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讲的一个老好人，是一个是非不分，喜欢厚稀泥的这个人，好人好人不是讲这个好人，这是讲他是教会里一个好的什么带领者， good leader， 一个好的一个 leadership。 那为什么？那么他后面去解释这个好人，什么叫好人？他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巴拿巴。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讨论这个事情。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神的真理在他里面他会传讲这个神的，用神的话去教训人，去劝诫人，去造就人，他有神的真理在他里头第二个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会什么？在属灵的征战中他会得胜他会有很多的勇气那个能力去做这个属灵的征战。那第三个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什么？有从神而来的爱，能帮助那些软弱的，扶起那些跌倒的这个对巴拿巴大概是受之无愧的，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劝慰者巴拿巴。那么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持守神的公义的人。什么意思？持守公义，换句话说，你要是什么？不去包容罪，我们体贴软弱的犯罪的，但是我们不能去包容这个罪，这是一个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应该有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圣经里面形容讲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讲他是什么？大有信心。什么叫大有信心呢？大有信心表示他凡事都去信靠主，他是他周围的人因着他的信而相信神。我再讲一遍，是周围的人因着这个人的信也去相信这位神。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在这个十八世纪呢，有一个人叫David Hume， 大家有没有听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智人神人的哲学家 David Hume 休谟这个人大家有可能有人还看过他的书。那么这个人呢，他呢有一天早晨呢，在街上走得很快，所以他的一个朋友就问他你走这么快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教堂去听道我就去听道。那他去哪个呢？去另外一个人叫 Whitefield， 这个人 Whitefield 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讲话大有能力，正道非常有力他 是英国人，但是他到美国来个 Georgia 那个宣教，然后呢他甚至带领这个欧洲的英国的这个属灵大复兴，就这个人讲道很有能力。那么这个人问这个 David Hume 这个休谟这个人，他说你又不信神，你去听他讲什么道？他说这个 David 这个休谟他就回答这个问他话的这个人，他说是我不信，但是他信，就是因为他信我要去听他讲道，就说这叫大有信心。别人因着你的信心能够坚定起来，相信有这位神，这叫大有信心。那么首先在下面我们看见呢，这个巴拿巴他下面讲十一节的这个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下半句，他讲他说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换句话说，因着巴拿巴的做工的果效，很多的人因着他的做工作 他的信心，他的工作能归向了耶稣基督，信主了。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有许多人归服了谁？主耶稣基督，不是巴拿巴。今天在教会里一些稍微有一定恩赐的一些传道人，或者是一些就神的工人，他一旦有一定工作，他会把人不是带到什么神的面前去，是带到 他自己面前去，是不是？他搞一些什么小团体啊，小帮派，让周围的人崇拜他，尊敬他，搞一些东西，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巴拿巴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把人带到主面前。一个真正神的工人，他在这个教会他会带领人信主，他离开这个教会，他带领信主的这些人不会跟着他跑。为什么？那些人他是信，因着信主才来这个地方，而不是因为信巴拿巴才来这个地方。所以巴拿巴是这样一个好的这个这样一个人，他带领许多人到主的面前来啊，这是巴拿巴。那么下面我们要继续再来看呢，这位巴拿巴他是教会的一个好的牧者。那么巴拿巴到了安提亚这个教会这个地方，他看到教会的需要，他知道这个教会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为什么要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啊，它比较特殊，它是一群由平信徒啊、信徒门徒建立起来的。这些门徒传福音就是咒见证啊，咒见证啊，不管是神怎么在他身上做怎样的改变的工作，大家听了见证觉得好真好，他就信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见证呢，不是真理，见证可以让我们很感动，很激励我们去什么，去认识这位神，但是见证不是真理啊。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见证有的时候我们什么生病了，是不是祷告蒙神怜悯一得医治了，但是这是你什么一个见证，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我以后得什么病神都会医治，是不是？因为神后医治后不医治都有神的旨意，你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真理，神什么病神都会医治。所以说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它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是在神的话语上被建立起来，是把信仰不是扎根在这个他的一个见证扎根在一些经历上，而是建立在什么神的话语上。那么巴拿巴发现他的能力不够啊，所以说他就要去找什么？他就找人来帮忙，是不是？他觉得他要找一个同工来跟他一起来造就安提阿教会。他就想起一个人，是谁？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使徒保罗这个后来之前的一个名字叫扫罗这个人啊，他就把这个他跑到一个大树，大树是扫罗出生成长的一个地方，大树。所以巴拿巴跑到大树去把保罗扫罗找过来，来安提亚跟他一起同工来造就神的教会。不过弟兄姊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要问一个问题，你不觉得有点好奇怪？巴拿巴是谁派过去的？耶路撒冷教会派过去到安提亚教会的。如果安提阿教会有需要，巴拿巴应该是干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去让他们派人来、帮忙呢，是不是？这个巴拿巴没有，他跑去找了一个谁？一个默默无闻，是不是刚刚信主不久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扫罗来帮忙，就他的同工。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们会看见扫罗是最合适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牧者。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要看一段巴拿巴跟扫罗之间他们认识的这个构成，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是使徒保罗扫罗他信主以后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他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什么怕他，大家都不敢跟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谁接他的？巴拿巴。哇，他真是当之无愧的什么巴拿巴劝慰者。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速速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所以说巴拿巴在使徒保罗这个信仰的路上是一个帮助者，是不是？是一个眼见人，因着巴拿巴使徒保罗跟这些使徒跟那个他们有什么有交接，有这个交通，能够在一起。所以说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使徒这个巴拿巴他对保罗最了解。那他讲他什么？这个巴拿巴把他讲扫罗在大马色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主怎么向他说话，怎么改变，巴拿巴很清楚。他很清楚使徒保罗他信仰的心路历程，他很清楚。他会因着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扫罗是一个最合适的人来跟他同工。 为什么？因为使徒扫罗或者使徒保罗，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认识，对信仰的反思，远比耶路撒冷十二个使徒还要来得深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宗教狂热者，他信奉他们祖宗的信仰，是不是？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做了很多很激烈的那个，叫今天来讲就是个极端 extreme 这种事情。他拿着大祭司的给他的手令去抓那些基督徒，捆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去的。他做很多 crazy 的事情。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的信仰完全翻转过来。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宣扬基督信仰的一个人。而且他的信仰的认识不只是这个地方，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节，他就特别讲保罗，因为保罗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呢，是不是？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不是？他是在加玛利名下的，他年轻的十几二十多岁就已经是犹太公会七十个公会的一员之一，用今天来讲是一个真是一个高富帅又有前途的一个人呢。这个人他转变变成一个什么？基督徒，成为一个门徒，耶稣基督门徒。保罗怎么讲？他说，只是我先前一位与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他以前的一些东西都是什么？没有用了。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着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他以前的辉煌一切的东西对保罗来讲都是什么？ garbage， 不要了，没有粪土。他要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使徒保罗对信仰的认识非常之深刻，那么让他来跟巴拿巴，将巴拿巴把他请来跟他同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他是安提阿教会一个最合适的牧者。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呢，他们周公的狗效。就是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教会的管家，他清楚教会属灵的需要，而且知道怎样去造就神的教会。他不是找一个名目来会能说会道的彼得啊这些人来，他是找什么？使徒保罗，找这个扫罗来。你说这个巴拿巴这个人很有领导能力，很有属灵的眼光，他看得见啊。我们就会看这个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做工的狗效啊，这是最后了。首先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需要成长的时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下半句，他讲他们足足什么有一年的时间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所以换句话说，扫罗跟巴拿巴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教会来传讲神的话，传讲圣经，他们在把这些信徒他们的信仰扎根在什么教会圣经的真理上，而不是放在这个什么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经历上的。他们花了足足什么一年的时间教训了许多人，因着他们这样的这种狗效，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 成熟的教会，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为什么？因为这在十一章二十六节最后一句，他讲，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什么叫基督徒？今天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光荣，是吧？这个基督徒，但是在那个时代，基督徒是一个什么不好的称呼，是那些外邦人不信的人他嘲笑这个信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说这些人是什么？是个小基督。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换句话说，用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什么，叫基督疯日，像基督一样的疯日，是不好听的。但是在神看来，这却是安提阿教会门徒当配得的一个称呼，一个荣耀的一个称呼，基督徒。所以今天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讲基督徒讲门徒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门徒是一群什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群体，基督徒的一个群体，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呢他们又变成什么愿意在教会 commit 更多，愿意更追求成为门徒，完全错了。从历史角度来看，教会历史先一个人是什么？先是门徒，你是个好的门徒才会成为一个什么基督徒，而不是今天我们是一受洗了就是基督徒了，然后呢有追求了成为门徒，是这跟教会历史不符合。那所以说，为什么这些外邦人称安提阿教会是什么？是基督徒，因为这个教会它成长起来，他们已经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们不只是在真理上被建立起来，他们在外面也有很多的见证。外邦人看不见你属灵生命有多大， 但是外邦人看见你外面的言行举止，他看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外面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身上带有基督的香馨香之气，所以人从他们身上呢，能看出基督的样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外邦人称他们是什么小基督、基督徒。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很多基督徒一旦走出教会大门的话，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认出他是基督徒，只有在教会里头我们才知道啊，对吧？我们都是基督徒。一走出 教会大门，你能认出来吗？你在饭店里面吃饭，你到商场买菜，你在单位里面工作，你在家里头，你能让人看出你是基督徒吗？今天有几个人能够让被不信任的人称为是基督徒？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接着接着安提阿教会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主啊，这是你如何带领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起来。因为接着安提阿教会的工人啊，巴拿巴和扫罗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工人应当在教会如何行。让我们这次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你的教会，主啊，这次巴不得主你在你的教会兴起的工人，也兴起你的工作。主要这是巴不得这个教会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里面真是成为一个金灯台，成为一个为主发光、为主发热、广传福音的教会。主要这是求主你自己，你来兴起这样的工作。主要我们知道这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人的血气，乃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要这是求主你在你的教会做着奇妙的工作，巴不得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不要白占地图，你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爱，流露出耶稣基督香气，让更多人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在这个教会身上都能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主啊，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赐下你的话语，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